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特会的最后一天，这个五天的聚会，上午的还有晚间的，我们有弟兄，好几位弟兄都感觉到一次比一次的更深啊，更丰富，更有力量。就是在聚会以后，或者说整个聚会的过程当中，圣灵的膏油也是越来越感觉到浓厚，比较深。我自己就是感觉到好像圣灵他这几天的工作像是有点示范性的，也带有教育性的或者教导性的。圣灵保惠师来了哈，他要在一切的事上要指导我们，要教训我们。我自己就觉得这几天好像他一天一天的在教导我们，不但是用他的话，同时也用他的膏油，怎么样涂抹这个聚会。到了昨天晚上，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说，甚至于坐在后面的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弟兄和姐妹，他们有感受。看来可能是蛮深的一种感受，因为昨天虽然讲道完了以后还有祷告，可是我看了有好几位站在后面呢，读不动，安静的在那里，很明显的就是圣灵的一个膏油和一个力量啊，在覆庇他们。当圣灵的力量哈，这样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不同的感受。这种感受呢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呢就是动都不动，很长的时间可以在那里安静，定在那里，或者定在圣灵的里面。那么有的时候那个膏油呢是好像眺望我们的，是苏醒我们的，是要激动我们的，那是另外一种的膏油。那么也有的时候呢，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有的人呢就一直在动，一直在好像颠抖或者震动，有的人的身体很长的时间，甚至于半小时，或者说手一直在那里动。那么当然也有的人感觉到有那种过电的那种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不要把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膏油只限制在某一点上。有的人是在安静中感觉到那个能力非常的大，那个主的同在啊非常的丰富，这也是一种。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灵的道路上，在追求圣灵的充满，还有圣灵持续的充满，更深的充满，更丰富的充满，更深的进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限制那个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个表现或者感受，不要限制它是在某一点上有不同的方式。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如果你要是以某一种的 感觉来限制的话呢，那你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圣灵就没有在你的身上，或者说你也会可能说，哦，我没有他这种感觉，可能我也没有。不，你要知道，在当初五旬节也好，圣灵降临的时候呢，那120个人呢都被圣灵充满，我相信他们的表现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的。有一件事情也许是共同的哈，他们就都说方言，照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多说方言。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一定当时就说方言，但是他早晚都会说方言。但是这个说方言不是一个圣灵充满唯一的凭据，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凭据，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那个凭据。那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跟主那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对他那个爱，那个爱火被调旺起来，这是最要紧的。一切都是以他为中心，他对我们来说不再是客观的主，不再是好像圣经上所记载的，历史上所记载的那样一位主，他对我们来说呢，乃是一位非常主观的，他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力量，他就是活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那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凭据。附带的有很多能力啊，恩赐啊，那慢慢的呢，应该就有圣灵的果子的结出来。所以我们一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了，就是要看那个圣灵的果子比圣灵的恩赐更重要。因为恩赐人可以随时得到，圣灵的果子就是那个丰盛的生命，是需要有年日要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接受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特别好那个圣灵的那个破碎的工作，圣灵的对付，圣灵的拆毁，圣灵的那个炼净，把我们里面的那个渣滓，属于我们自己的旧造的堕落的那个天性的这些东西呢，一点一点的除去。这是需要有年日的，需要有环境，再加上神的道，神的道来光照，神的道来查验，来洁净，来改正。圣经哈是神所默示的哈，使人归正，叫人改正，他的用处在这些方面，这样我们的灵命好才能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晋升。我刚才看了一下哈，我们这一次这个聚会的那个专题啊，第一天呢，我们是讲到那个基督徒灵命晋升它的重要。那么第二天就是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讲到这个题目好像圣灵的工作哈越来越深，好像在做给我们看，不但是讲给我们听哈，圣灵在这里好像做给我们看，我们要留意，我们要相信，而且我们要渴慕，要追求，要得到，要得到圣灵的充满。那然后呢，就如何明白圣经，不但被圣灵充满，而且也要明白圣经啊，要进到圣经的里面。再就是讲到祷告的生活。那今天晚上呢，就讲到安静等候神，好像啊，一步比一步的深。真是啊，神带领我们在这里日益的晋升。那这些不过是一个开始。我相信这次的特会哈，神他 实在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同时也为我们好像指示出来哈一条路，一条路，一条漫长的一条灵命的道路，叫我们以后呢能够走在其中。这是一条平衡的路，我们知道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需要晋升，但是如何晋升呢？一面是被圣灵充满，接受圣灵的工作，另外一面呢就是啊，明白圣经，进入到一切的真理里面，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有圣灵，有圣经，要平衡。我们偏到任何一方面呢，我们都容易被偏差的，而且很容易。我看到过的这样的教会，我经历过这样的教会，有的就是偏重圣经方面，单单注重圣经，讲圣经，圣经的研究、字句、知识等等，忽略了圣灵，没有接受圣灵。有的呢就偏到圣灵这一面，啊，就是注重啊圣灵充满，说方言啊，看异象啊，看异梦啊，这些追求那个恩赐，忽略了在那个真理上的那个栽培、造就和扎根，所以偏出去了，就很多问题发生。假如我们圣灵的圣经啊，同时这样来领受、来进入呢，那我们的道路啊就走了平衡。那祷告的生活，这是我们被建立在主里面以及主的话语里面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条路。那个祷告是我们晋升不可缺少的一条路。那么安静等候呢，乃是更深的，所以当我们灵敏晋升到相当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学习安静等候。或者说如果你要是晋升哈，你没有学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个功课的话呢，那你的灵敏哈是停留在那个阶段里面的，你不容易再有深度。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今天晚上我们的讲题哈，我希望我们讲了以后呢，能够有一点时间哈，能够就来实习，就来操练，就来安静等候。那么在我们没有操练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点这个安静等候神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前两天已经在这里报告过哈，那个有一本书哈，就是安静等候神这本书啊，听说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拿到了，剩下的可能不多了，只有20几本。那如果你还没有拿到，你希望有的话，你可以散会以后可以啊跟同工服侍的弟兄和姐妹呢，可以跟他们拿。我今天晚上所讲的哈，我就不在这个书里面，我就是在这个书以外来讲。因为书里面有的呢弟兄姊妹你可以回去哈，你自己好好的看。这本书虽然只有50多页但是呢这是我自己这样学习安静等候神将近30年来的一点心得，是我用非常这个扼要的、简单扼要的的方法呢把它写出来。主要就是把这个安静等候神呢在圣经里面的真理以及我个人的体验把它写出来，很简单的，但是呢每一句话都是从祷告、从圣灵、从体验当中而出来的。所以这个书不是哈，有一种书呢就是你看了一遍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了，那这本书呢是你需要 看很多遍，你原谅我说。那如果你或者我这样说的话，你多看一遍，你就会多进入一些。你看的越多，你就进入的就越多。提到这本书，我可以讲一个见证啊，就是在美国芝加哥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我们从来不认识，他是做工程师的。他有一次因为母亲生病在医院里头，在台湾，所以他就从美国呢坐飞机回台湾。在飞机上的时候，刚好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传道人。那他知道他是一位传道人呢，他就跟他谈起信仰的问题。他已经啊做基督徒已经有十年了，可是他始终有一些问题，好像他的那个灵命啊就到了一个瓶颈啊，没办法再突破了，一直停留在那里。那他就把他的问题就讲给这位传道人听。那么这一位传道人神的仆人听完了以后啊，他没有跟他讲什么话，他就从口袋里面呢就掏出一本书来，就是这本书《安静等候神》。他就把这本书就给这位弟兄，他说你需要这本书。那么他就拿回去，他在医院里头陪他的妈妈啊，伺候他的妈妈的时候，他在医院里面看了三遍。他说他看了三遍呢，他还是不懂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回到美国，然后再拿出来看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就觉得他就开始就是进入这个书所讲的那个等候神的那个奥秘。后来他就写信来，他要我们订要买个十几本，那我们就寄去了。那等到今年五月我们教会有这个退休会的时候，那这个退休会呢我们是对内的啊，不是公开的。我们教会一年有两次退休会，有一次是不公开的，有一次是开放的，就是11月感恩节的时候那一次是开放的。那我就有一个感动啊，就是说要他已经来过两封信了，我觉得我应该回他一封信。在回信的时候呢，应该跟他提一提，就是我们五月底啊会有一个特会，而这个退休会的这个主题啊是两个主题啊，一个就是说寻求神，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安静等候神。那我们把这个通知寄给他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退休会的开始的前一天呢，他突然来了一个电话，他就告诉我说他要来了。那我就感觉到很惊讶，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他会来。他说他有主的话，主要他来。那他是顺服主，因为这时候啊他的太太已经怀孕了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生产了。在这个时候他走开呢，实在是有一点不放心，但是他觉得他应该顺服主。所以他就开车就从芝加哥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华盛顿 DC 的那个郊区。这个整个的旅程那个里程啊就是750英里，开了差不多10个小时11个小时，这是单程。他来了我们就见了面，第一次见面，然后他参加我们的聚会。在那个聚会的里面呢，他的灵命得到更新，最主要的就是他恢复了对主的爱。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说还没有明显的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两天聚会完了又自己开车回去，同样的也是开了11个小时这样回到家里。 回去以后，那么过了三天，大概四天，他的太太就生产，很顺利，主的保守。过了几个星期，他就又来了一封信，他就告诉我，他的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他说他进入了与主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常常听到主的声音，他说听到神对他说话，他整个的生命哈，就是改变了，他跟主的那个关系啊，就活跃起来了。那他每天都带着他的太太还有孩子，就在家里面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总是在那里安静等候、读经还有祷告。他说不仅在他家庭的生活，他的信仰灵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说即使在他的工作上，在他办公的地方呢，他都发现呢都不一样了。我离开美国之前又跟他通了一次电话，在那次电话上他好像有很多话也跟我讲，因为他在安静等候神当中有很多的领受，很多的感受啊，我确实感觉到他不一样。那么另外有一位姐妹也是不认识的，她在纽约，她因为听到我去年或者前年在台湾的哈一些录音带，那么她对于这个安静等候神就非常的渴慕，她也是写信，那我要把这个书也寄给她，那么她就开始在家里面呢就。他是一个很不容易安静的啊，也是很忙碌的，他就开始学习这个安静等候。没有多久，最近哈，他来了两封信，他就讲到哈，在这个安静等候神的里面呢，他的心得主要的就是说，他说他不像从前那么急躁那么紧张，从前他很容易很容易就是兴奋激动啊。他现在呢，他说我不太，他说现在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特别叫我兴奋的事情，他说我不像以前那么样子的兴奋，我现在能够比较冷静。那第二点呢，他就说到他在安静等候当中，他发现呢这个六年来在美国，他一直以为是神带领他到美国去，他发现说不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因为哈，他原来是从别的国家到美国去呢，去观光的，他是观光的签证，可是那个他就留在美国了，那个签证期满了就留在美国，那么。所以严格说来呢，是一种非法的拘留。那他一直觉得是神的旨意，神带领他，他就在这个短短的这个也许一个月的时间不到，安静等候里面啊，神就光照他。神光照我们不是像外面这个光啊，就在我们里面啊，真的明亮啊，就是以前我们看不到的，我们自己的错过缺点，神一光照我们，我们就好像就看得那么清楚，或者说我们就感觉到我们不对，那就是正在圣灵的光中，他就在神面前就流泪，就悔改，就认罪。那还有一个改变呢，就是啊，他说他现在读圣经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以前读不懂的，现在慢慢的圣经啊都开启了，都能够明白。就是最近我们跟他通信啊，恐怕也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啊，这位姊妹很爱主，很有追求。那我就提这两个见证呢，就是说到那个安静等候神哈、啊、所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改变或者带来的祝福。 这本书呢是我去年秋天要去加州在一个圣公的训练里面呢去做讲员，主要的讲员。那我在那个之前我就写出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要跟那些学员好来分享。我就发现好这本书里面实在是就是有很多齁需要时间来体验的。这是我们灵命晋升到了最后，当我们进入一个更高的属灵的境界，就是可以说跟神在一起，与神联合，常常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得到他的话，他的启示，好让我们实在得到力量，能够常常活在他的面前，住在他的里面，凡事呢能够照着他的旨意，而我们的意志完全降服下来，没有自己这个安静等候神呢，使我们呢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一个最好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条路。那我必须要在这里提就是说我们不要接受一个观念，认为说我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境界，这也许只是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或者属灵的人他们才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我希望你不会这样想，你不要接受这个思想你应该相信说你能，只要你不断的追求，最要紧的就是你要去实行，去操练，去操练。这个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呢，练那个内功这样子，需要时间，也需要你去练。那么，这个操练，这个安静等候神呢，不是在外面练功夫哈，我不过是一个比喻啊，但是说到你要。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这是一种内在心灵里面的一种操练，一种学习。那么就是需要有耐心，需要有信心，需要我们肯花时间，肯这个时间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你能不能进入这种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境界能够体验到这些不同方面的改变。刚才我提到两个见证人的那个改变，就是看你能不能把时间腾出来。这个时间是一个最难的最难的一点，当然还有就是你要有心，要有这个意志，有这个决心要来这样做。如果你这两点能够做到，你肯把那个时间腾出来，你也有这种决心，这个坚决的这个意志，你要来这样来学习这个安静等候神，那你要相信神一定能够把你带到这个比较深的、比较高的一个属灵的境界。因为是他来带领，所以我们就能够达到那个境界。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读这个旧约以色列那个出埃及记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有一些或者说有不少以色列人他们倒闭在旷野的那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神能够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各种的艰难，而进到迦南美地，就是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就是一个美好的境界也就是说预表象征一个属灵的境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丰富 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是这样来说，就是他们不相信、不信、不信神那个带领他们。当然，神用他的大能、大力，有各种的神迹奇事，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地啊，这样释放出来、带出来。当然，神一定能够带领他们经过旷野，而能够进到迦南。可他们不信，所以很多人倒闭在旷野。那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要是相信神能够带领你啊，进入这种更高的、更完美的一个属灵的境界，更丰富的一个属灵的境界的话，你如果相信的话，你一定会进入。只有不信的人，只有不愿意跟从的，不愿意花时间，不愿意这样来追求的，当然你不可能，你没有份的啊。那么那个结局什么呢？结局就是啊，倒闭在旷野。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啊，你就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啊，普普通通做一个基督徒，也许呢就这样冷淡了、退后了、枯干了，是吧？等到主耶稣再来，教会被提的时候，你没有份的，你没有份的。所以我们要起来，要就是要好好的要追求啊。那我自己是怎么样才进入这种安静等候神的这个操练这个经历呢？原来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住在香港的时候，将近30年前，那个时候啊，我们经过了两个教会，都是有很大的风波的这两个教会。从头一个教会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哈不谅解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离开那里。那我们是因为实在是不愿意离开，我们可以说是生在那个教会，长在那个教会啊，实在是我们的家。但是后来神就这样带领，很清楚的一步步的带领。那么我们离开以后呢，就弟兄姊妹很多，原来我们所熟悉的、对我们很好的、很爱我们的，不谅解我们，甚至于啊，到一个地步看到我们呢，就好像看到就不愿意见面，好像看到敌人一样的，在马路上看到的时候，他们就会避开，这样。那我们心里面就非常的困惑。那么第二个教会呢，就是我们加入的那个教会呢，那是一个团体，一个工作的团体。那第二个教会我们去的时候呢，可以说我们呢，全人都投进去，我把我很好的职业放弃，那也把我们的在香港的所有的一点产业、房子和车子啊，我们全部都这样奉献，就投入那个团体里面。那么进去呢，不到半年，这是一个灵恩的团体，我们就发现了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问题，很多地方啊都偏离了圣经。头一个团体呢，刚才我所说过的哈，就是啊，落在遗文，落在圣经的字句里面，落在传统里面，而且他不但不晓得他的错误，反而啊，把别人哈都看作是错误的，把别的团体教会都是看作是错误的，只有他们才是对的，是，可以说到了一种非常骄傲、非常一种狂傲的地步，落在黑暗里面还不晓得。那么第二个团体呢，就是一个灵恩的教会呢，就是只注重说方言呐、翻方言呐。看异象哈，还有先知说预言呐，哈，他们有时候说了预言呐，没有应验的时候呢， 他们就用人的方法去成全，说到什么事情在什么时候要发生，没有发生，他们就得用人的方法去补救，就让人家知道说他这个先知啊是真的，就很多地方都有问题。那我们投入这个团体呢，实在是付了很大的代价，可以说我们把所有的都撇下了，我们投到这个团体里面。怎么办呢？就发现有这样一个情形，那我们就开始祷告。那个时候我们有四个孩子，我们都投进去。那我就这样祷告，我说主，我们来的时候呢是很清楚你带领来的，我们觉得这是你的旨意。那现在我们发现这些情形，主啊，你要来带。如果我们该离开，必须你要兴起环境来，很清楚的为我们开路，让我们知道是你在带领我们。因为我们宁肯死在你的旨意中，我们不愿意离开你的旨意，到一个安逸的地方。那大概一年，整整一年的时候，神就兴起环境来，很奇妙的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离开那个地方。同样的情形就发生，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呢就不谅解我们啊，那是比离开头一个教会的时候呢，那是更难更艰难，不但不谅解哈，他们甚至就是攻击、开会、定罪啊，种种这些。那后来我们离开了以后呢，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好像神啊把所有的门啊都给我们关掉了，没有地方可以去了。那么我们只能参加一个家庭的祷告会，一个礼拜大概只有一次，少数几个人大家认同的、很通心的、在灵里面比较一致的，在一起去这样祷告。那我呢，就那个时候经过祷告、经过寻求以后呢，我就回到职业里面。那我每天下班，本来我下了班，我们就是去教会啊，或者服侍啊，或者是参加聚会啊。那这时候呢，好像所有的门都给关掉了，所有的路都断掉了，因为弟兄姊妹也不跟我们来往，我们也没有人可以交通。所以我这个下了班哈，我就回到家里面呢，我只好把我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啊，虽然没有人可以交通，可是我可以跟主耶稣交通，是不是？主耶稣不嫌弃我，他还是收纳我，他同情我，他爱我。所以我下了班回到家，总是差不多五点多钟、五六点钟哈，那我的姊妹就把孩子就带到一边，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我就把房门就锁起来，我一个人就关在房间里。我并不晓得哈，这是神带领我啊，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一个安静等候他的这个生活，我不晓得。我只知道说我没地方可去了，我只好来祷告读经啊，这样亲近主。那么我就有时候我房间里有个沙发，有时候我就跪在那，我把圣经摊开，有时候我也坐在那，有时候我回来累了，一天工作特别这一天忙了回来我就累了，我在那里安静的时候我就睡着了啊，都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我是在亲近主，我知道我是在祷告。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哈，什么叫做安静等候神啊，我就是这样安静在主的面前。这样呢，一共好有一年半之久，可以说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每天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这样，一年半之久。那时候我并不晓得哈，是圣灵这样 带我进入这个安静等候神的这个真理。那这个真理在圣经里面呢，后来我才陆陆续续发现呢，所以我就写在这本书里面呢，我引用了很多地方的圣经啊，在旧约就有很多关于安静等候神的这些圣经真理在。那在这一年半里面，我得到的是什么呢？第一啊，就是我过去哈，经过这些教会的风波，我所受到的那些误会、攻击，所受到的那个伤，灵里面所受的伤，所有的那个困惑，我难免当然我会有一些问题，就主啊，我为了爱你、跟随你，我这样奉献，为什么我还遭遇到这些事情啊？那么当然心里面有很多的困惑，那我就在这一年半的里面呢，我心里面所有的问题都一一的得到解答，我心里面所有的负担、难过，甚至那个灰心，主都给我一点一点都拿去，让我进入一种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那个安息，也让我进入那种圣灵中的喜乐，就是在主里面的那种喜乐、那种满足啊。同时呢，我以前所读的圣经哈，所不明白的，或者说我以前呢所传讲的圣经，在这一年半的里面哈，神呢给我有新的亮光、新的开启啊！我那个时候还不懂的是圣灵啊在引导我，使我明白并且进入啊这一切的真理，我都不明白。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哈，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所说的是，我们晓得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一节圣经或者这一个真理哈，就解答了我很多关于这个教会，我们经过这个风波哈，所在我里面呢、啊、所引起的这一切的问题哈，都得到了解答。我曾经，曾经想到，我也甚至于啊，也有所行动，就是说对于哈这一些，攻击、一些批评，我是不是应该要提出一个答复呢？是不是要有所申辩呢？同时我很明显的哈，看到他们一些错误，那我曾经哈三度。我要写一点东西，我就把哈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团体啊，他的，我记得我写了十点十大错误，是根据圣经的真理啊，我把它写出来，写了三遍，但是每一次写好了要印呢，要去印要发的时候呢，那个圣灵很清楚的跟我说，你不要为自己辩白。他就让我知道说，你看耶稣他在比拉多的跟前被人控告的时候，虽然他没有罪，他可以有充分的理由，他可以申辩，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说哈，耶稣哈一句话都不说，甚至那个审问他的比拉多都感觉到惊讶，说他们控告你，难道你一句话都不说吗？那圣灵这就告诉我说，他说你要效法耶稣，你要像耶稣。所以三次我到了最后写好了要记的时候，因为都是这样的一个拦阻，我就把他信啊就撕掉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我就再也没有为自己申辩过。那么那时候心里的困惑并没有除去，只等到我开始这个安静等候神，在一年半的里面呢，神就把我里面的问题一一的解答。那么最主要他用的这个圣经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进入这个真理以后， 我不但啊、哦，我不但说不要生辩啊、哦，或者是不怪他们，我反而要在那里感谢，我反而喜乐了。就是说，这些过去啊批评攻击的人啊，在我的心里面哈，我对他们一点恨都没有，一点的恨都没有。当然没有再也啊不想要什么为自己申辩啊这种心理都没有。我就是说，是的，主啊，你的话那么对，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真的，你是这些事情啊，这些风波实在是叫我得了益处。什么益处呢？回到主面前来，进入与主，进入哈、啊、与主那个亲密的关系，进入到他的真理里面，进入到他的安息、他的喜乐的里面。哦，我这人就是以后那么轻松，那么安息。一直到现在将近30年来，好好像我越过越进入主的这个安息，越过越进入主的平安。现在再有什么事情，再有什么风波啊，好像我里面就是一直都是很平静的，很平静。我昨天好像有提到哈，就是连我的脾气哈，主都在改变。从前我的脾气很不好，从前我沉不住气，里面一有什么事情啊，我忍不住的，我立刻就说出来。可是这些年来，就是在安静等候神的里面呢、啊，就是不断的支取神的力量。以赛亚书第40章那里所说的，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这个内在的能力。我有说过，那个内在的能力比那个外在的力量哦更大、更大、更深。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是以赛亚书最后一节，在40章最后一节，他们必如鹰啊展翅。上腾，这个安静等候神是一种有深度、有内容，是神领导我们，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赐力量给我们的一种祷告的生活。这是一种深入的祷告的生活。昨天晚上我讲的，我们如何培养那个祷告的生活，那是还是一般性的，还。那个安静等候神是真正的是一种深入的来到神面前，是进到神里面的那种的祷告的生活。你如果有这样一个生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遭遇到什么困境，无论你遭遇到什么打击，别人对你的误会或者是批评论断或者攻击，无论哪一方面，你都不会倒。你那个像保罗那样，四面受敌哈，就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死亡，打倒了不至于死亡，你还会站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像保罗一样的，他说我已经啊得到了这个秘诀，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行。那个加给他力量的，就是他常常等候、常常仰望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今天我没有来参加聚会之前，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哈，有四个人，我稍微这样简单的提一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点时间稍微安静哈。我想到有两位先知，一位就是以赛亚，还有一位就是耶利米。这两位先知呢，我们读圣经的都知道是被列在这个大先知书里面的两个作者，也可以说在先知书里面呢，可以说两卷最长的书。 那因为他们得到的神的话最多，不是因为他们先知比别人大，乃是说他们得到神的话最多。那这两位先知呢，都告诉我们，刚才我引的以赛亚40章最后一节，就是他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是他自己的体验，这是他的经历，所以他写在圣经上，好像后人呢可以那个学习，可以那个知道。那么以赛亚像50章那里也提到，他说每早晨呢，主开通我的耳朵。他在安静等候的时候做什么呢？他听主的声音，支取主的力量，支取主给他的能力。他说耶和华，他说软弱的耶和华就赐给他能力，他不困倦，耶和华不会打的，他有测不透的智慧。你在安静等候当中，他给你有力量，给你有智慧，给你你所需要的，他都能够给你。这个安静等候啊，我发现我虽然写了这个书啊，可是当我再来讲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书里面没有写的，就是实在里面有很多的讲究。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在陆陆续续的在发现其中的那个奥妙啊。以赛亚说，每早晨主开通我的耳朵，他使我成为一个受教者。他因为这样每早晨这样花时间这样等候在主的面前呢，所以主啊的话，很多的话就临到他，他学会了听主的声音，这个话就这样领导的。那么另外一位先知就是耶利米啊，在耶利米第15章你回去的时候可以看，他那里说他说我独自静坐在你的面前，说我得到了你的话，我就当作食物，我就吃下去，你的话使我的心欢喜快乐。很多在耶利米书里面呢，很多这样的话说，耶和华的话领导他，耶和华的话领导他，耶和华的话领导他。那在什么时候领导他呢？乃是就是在他安静等候的时候，独自静坐的时候，什么话就这样领导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伯，另外呢是约伯的一个朋友叫以利法，他有三个朋友，是不是约伯？他在苦难中的有三个朋友来安慰他，其中有一个朋友叫以利法，他们都讲到在安静中如何的听神的声音，或者虽然时间好像不太多，可是我觉得有的地方还是要圣经还是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一看。约伯记第四章，第四章第12节，这是提曼人以利法，约伯还有他的这三个朋友他们都是认识神的，可以说都是属灵的人，非常属灵的人。然后他就讲到一点，他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在12节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他是在暗中单独与神单独祷告亲近等候神的时候呢，他得到了圣灵的默示，而且他听到了圣灵的声音。第16节他说，那灵，那个时候在旧约他们就知道是神的灵或者是灵今天我们常常讲圣灵，圣灵，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他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就是 圣灵的声音，就是那灵的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就是他听到神说话，听到圣灵啊，把人的光景、神的情形啊，这样告诉他。那他乃是在呢静默中啊才听到的。约伯记26:14，看呢只不过是神工作的写为，前面是讲到神的创造，他怎么样造地球、造心绪啊这些，还有造海。14就说看呢这不过是神工作的写为，我们所听于他的，注意这里哈，他是讲到听神的声音啊。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够明透呢？这是说到外面的声音，很大的响声，像雷声。外面的声音，就神所造的这个外面的声音啊，人听到打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谁能够明透？你能够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没人知道。他这里讲到那个神哈，那种细微的声音，内在的声音，灵里面的声音。他说我们所听到他的，或者从他那里所听到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这个英文本的圣经哈，有一个叫做新的国际版，这个英文本它的翻译呢更简单，也是更清楚一点。他说哈，这个英文我把它抄在旁边，他说 How faint the whisper we hear of him， 就是说我们从他所听到的耳语啊，我们常常在耳边跟人讲话的声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啊。我们从他所听到的耳语是何等的微弱，何等的微弱， How faint， 这是细微的不得了。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啊人呢、啊不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啊，不完全安静下来的话，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因为神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啊，这个声音不是外面的声音，这个声音，神的声音是什么呢？神的声音常常好是我们里面的一种直觉，一个灵感。一个默示或者一个启示，这些都是神的声音，不是说我们外面的耳朵可以听到的。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啊，我们非安静下来不可，非安静下来不可。也许我们也应该看一看列王记上19，这是讲到先知以利亚逃命的时候，他逃到了一个山洞里面，神就去找到他，就向他说话。11，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因为神要向他说话，你出来站在山上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注意哈，在约伯记呢，那两个地方都告诉我们是有细微的声音，这里说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 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声音啊，是神那个微小的声音，也就是圣灵啊那个微小的声音。这个微小的声音有了一个英文本的翻译呢，就是说到温和平静的声音。什么是温和平静的声音？这是一种内在的声音。那整个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神的声音不是在外面可以听到的，像大风啊，像地震啊，像火烧啊，不是在外面，而是在里面。就是说，当我们在一种非常安静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灵的深处能够体会到、感触到神要对我们说话，或者他的心意。那是一种无声的声音，不是在外面可以听得到的，那是灵里面的那种极微细的一种声音。所以我们需要哈，要安静，要安静下来。在这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面呢，我曾经提到一点，就是说，也许有的人听说过关于盖恩夫人啊，这是一个17世纪的一个法国的一个非常属灵的姊妹，她的经历哈非常的深。她是一个可以说很强烈的爱主、爱耶稣的人，寻求主，到处寻找。他以为哈，他可以以善行，他是一个贵族的一个夫人呢，他以为他可以以善行去救济那些穷人，帮助那些穷人。他以为以这种方式，他可以找到神哈。但是他都做了，在外面他能够做，他都做了，他找不到神。只等到有一天呢，他遇到了一个修士。这个修士呢，是一个很显然是一个活在内在生命里面的一个圣徒。他也是多年在那里安静等候祷告神，他就遇见了他。这个修士呢，就对盖恩夫人就说一句话，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在外面寻找那在你里面的那一位？”这一句话哈，就是他醒悟过来，从此他的生命哈有了很奇妙的改变，同时他也进入一个与主哈一个非常奇妙而甜美、很甘甜的一种交通。他的里面呢，好像那个爱火便点着了一样，就每天晚上啊，他12点钟他就醒过来了，他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在那里与主有交通，进入这种很甘甜、很亲密的这个交通。那么从此，这个可以说这个内住的基督内住的这个亮光呢，就透过这个姊妹，她也不是传道人哈，她也不是什么，她就是一个贵族夫人，就是一个爱耶稣的人，她就是要耶稣。有人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难道盖恩夫人一点都没有错吗？你怎么知道盖恩夫人她是就是绝对是对的呢？那有一个属灵的人的答复就是说，他没有错，因为他只要耶稣，他只爱耶稣。那当然，当时的那个天主教那些在上面的人，当然不了解他啊，误会他，那么甚至把他关在监狱里面。但是神都有这个美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在监狱里面呢，他写了很多的书，一直流传到今天呢，差不多300年了，还是帮助那些灵命真是晋升的、有追求的灵命晋升的信徒啊，成为他们的帮助。就是特别在那个教会的那个黑暗的时期，这一个内住的亮光，就是一个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住在他里面了，他能够 他能够喜乐，他能够平安，他能够得胜。你无论把我关在什么地方，我仍然能够快乐，仍然能够满足，就是这一个生命的光，这个内住基督的光，这个荣耀的光，就是透过这一个姊妹，就照耀当时那个黑暗的那个教会的那个黑暗的时代。而那个关键呢，就是从外面呢转到里面。他以为在外面可以找到神呢，他没有找到，只等到有人提醒他，他回到里面来。先知以利亚这一段的记载，神哈要向他说话，要向他显现，那么有烈风，有地震，有火，但是这样都显出来，但是这里一再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在其中，耶和华不在其中，就是说神不在这些外面我们所看得到的这些事情，风地震火，我们都是看得到的，都是听得到的，神不是我们可以在外面的可以寻找他，那是在里面来寻找他。而这个安静等候神，使我们回到里面，用圣经的话来说呢，是进入幔内，进入至圣所。幔内和至圣所都是神所在的地方。现在神在哪里？他不居住人手所造的殿，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哪里是他安息的所在呢？忧伤痛悔的心，他住在人的心里面，住在人的灵里面呢。我们的至圣所是在我们的灵的最深处，最深处。当我们这样追求灵敏晋升的时候，我们最后一定会走到这个地步。你越早追求越好。假如今天好，我们真的有爱主的弟兄和姊妹起来追求的话，也许没有多少年，我们会发现呢更多的盖恩夫人。有的时候好像我看一点杂志，看一点所谓的东西，好像我们所看到的都是300年以前、200年以前这些属灵的人，难道这个近代没有人追求神吗？没有人肯出这个代价进入幔内，进入至圣所？而那个遇到这样同样的一位神，神他是乐意将他自己启示在人的里面，他是不偏待人的神。那么在那个也许在同一些时代，差不多时代的时候，那个劳伦斯弟兄有一本书叫做与神同在，他就是找到神了，他就这样跟神那么亲密，有一个联合。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当过兵，他在厨房里头做大师傅，到我们来说的话好像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人的阶级的人，但是他找到了神。他的以后的40年呢，他活在地上，他是最快乐的一个人。今天他这本书啊，还是帮助很多人，也是300多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没有人起来。今天晚上，真是神的灵再来感动我们，他实在这里带领我们哈，一步一步的晋升。我希望这个几天的特会是一个开始。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圣灵既然这样带了，我们就这样跟上去。我们不要去管别人，也许在前台湾啊，可能神就是在台南这里啊，会啊得到一般人来响应，愿意这样的来追求他。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那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们的目的呢，是得着神的自己。好像我们有一天唱了这个诗歌，我的目的乃是要得着神的自己，得着神的自己就得着一切，得着神的自己哈，神的那个光啊就会照耀你，也透过你啊能够照耀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今天何等需要有那个见证人， 何人需要有这样的见证人，就是人在他们的身上实在看到耶稣基督啊，就是那么宝贵，那么可爱，而他们被改变，像盖恩夫人这样，她的光当时就照到那个黑暗的时代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来我这样问你，活在这个地，活在这个世上，你到底追求什么？你到底你所追求的是什么？是不是永恒？是不是不会过去的？是不是能够解决你一切问题的？我相信这几天的聚会，神向我们说了话，神向我们说了话，神带领这个无用的仆人从远远的美国来到这里，因为他爱我们，他爱你，他爱我，他就是要把这条路哈给你指出来，你看我能够带领，我能够带领，好像神在这里说，我的孩子，你尽管把你自己交托给我，我要带领你进到荣耀里头。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说的，耶稣他要领许多的儿女啊，要进到荣耀里去。那个荣耀不是一个好像特别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他的丰富就是旧约圣经啊，那个迦南美地啊，牛奶与蜜之地所预表的那种属灵的那个更高的那个境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我们的福分，主耶稣他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他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要把我们带进来这一个，带进到他的那个丰富的里面，安静等候神。我也没有想到神会带领我写这个书，而且他要我来讲这个信息。我发现实在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响应，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身上就生命好，就开始就有了变化，有了变化。亲爱的弟兄姊妹，邀请的就是你要去做。你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你如果这样去做的话，神一定带领你进入那个迦南美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使得你能够就是享受，享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任何的问题，你只要带到神面前来的话，他都能够给你解决。我刚才我的见证还有别人的见证，应该是鼓励我们来开始这样的追求。可是你一定要有起步，更重要的就是要持续，要相信你一定能够达到那个境界。为什么？因为是神带领你，不是人带领你。我实在觉得圣灵哈在这几天聚会里面呢，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步步进神。即使今天晚上哈你第一次来的，你都可以跟上去，你只要跟随圣灵。哦，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哈来跟随圣灵，学习跟随圣灵。靠圣灵行事，圣灵就是神，我已经说过，主就是那里，跟随圣灵就是跟随主，不要跟随人，人不过是最多也不过是神使用来指引我们一条路。好像保罗他自己所说的哈，他说保罗亚波罗是谁呢？哦，不过是神的仆人用人，照着啊他们所领受来引导你们相信，把你们带到耶稣跟基督跟前来。栽种的和浇灌的算不得什么，乃是要紧的是神叫他增长，是神带领我们往前去。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耶稣身上，不要再为那些所谓的先知啊什么这些来动摇。不要，你要知道 你有圣灵比先知更好。现在你需要的就是要认识他。你有耶稣啊，比耶稣所使用的任何人都好，他是最好的老师。那你有圣经啊，比任何人所写的书还要好。这本书不过就是把一些圣经的一些真理和原则这样列出来，如果它是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是因为圣经的真理有一些在这本书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跟随主，靠圣灵学习，这样子来安静等候。你看，我相信如果我明年哈主再带我回到台南的话，你从现在就开始的话，我相信那时候我一定会听到很多类似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见证，你都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你的生命啊一定会有改变，你跟神的关系啊一定会更亲密，你和他有更深的联合。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哈利路亚，哦，赞美。